犯人心可以自由的运动，然后去观，这样可以开发智慧。如果我们强迫让心一动不动，智慧就不会升起，因此一定要放任，别去打压心。我们去学习心，但是不要去打压心。心就像小孩，如果太打压他，小孩会很郁闷。我们的职责是给他机会去学习，就像孩子一样的给他机会学习，让他们去学习。我们的心要学习的内容就是，心所感知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生了就灭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心是需要学习的重要的内容。如果的心在学习说什么事情生什么东西就会灭，到了某一点心就会见法，就会开法眼。至于打压心，强迫心静止不动，心就不会见法，就会一直都是如如不动的，几年几世都是没有什么感觉。悉达多太子小时候去他父亲的那个躬耕的仪式的时候，那些侍从把他放在那个树底下，他一个人独处，其他人都跑去看那个晋方王去耕田。以前的时代，那些国王要自己去耕田，那现在是那机器可以耕了。在周围的那些照顾他的人不在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就开始打坐，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。他并没有像你这么打坐，你这样打坐的时候你在打压自己，他是有在觉知自己，心是很舒服的，在觉知自己，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最后心就集中进入到初禅，仅仅只是进入初禅。初禅有寻有思，心依然还在抓住呼吸，又在觉知自己，然后最后集中下来，并没有在抓住光，跟着光跑掉，心又跟自己在一起。一旦时间过了之后，那个太阳的影子就再也不变了，这个阴凉再也不变，他就一直坐在那个打坐那个阴凉的地方，一直在修行。这个晋方王然后来看，觉得太神奇了，他打坐的那个地方一直都是有树荫的，其他的地方热得不行。晋方王顶你自己的孩子，觉得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。接下来悉达多太子29岁了，看到这个世间根本毫无意义，他就出皇宫去出家。在三藏经典里面并没有标明说他是逃离皇宫，而是说从皇宫出走。他的父亲是满眼的眼泪，做自己的孩子要抛弃王位要出家，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就像现在这个时代绝大部分人都只是一个孩子，一旦孩子出家的话，父母都会泪流满面。最开始说要请求出家，出家一个月两个月那就让他出家吧，但是他不停地在往后面延延长，就会很难过，因为自己的孩子太少了。如果孩子很多的话，像30年40年以前的话，如果有个孩子出家那是很好的事情，哎，舒服。悉达多太子出家，他的父亲很痛苦，因为只有一个孩子，他想用心去出家，他就去找了一些隐士去训练禅定，就像我们所想的一样的一样的。什么时候想到修行，什么时候就会想到打坐，打坐就一定要去找隐士。如果训练跟隐士们进入禅定， 他最后进入到八定，这个隐士们的禅定是心往外送的禅定，心都往外跑掉了，跟空在一起，有只有一丁点感觉，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，开始有一些迷迷糊糊了，半梦半醒的那种感觉。一旦从八定退出来，他很短的时间内进入八定，因为他的波罗蜜很多。而我们呢，如果我们进入那个地方，我们就哪里也不去了，我们觉得很牛了。但是他聪明，他的波罗蜜非常多，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在禅定里面的时候没有烦恼习气，但是一旦从禅定退出，烦恼习气依然是波涛汹涌，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，有时候甚至会比常人的更加厉害。那些人一旦临遭于禅定，从禅定退出来之后，会比常人更加的坏，一定要小心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别去满意于他。悉达多太子用了不久的时间就能记住，这个错了，强迫让心静止不动，强迫让心宁静，那个不对，强迫心那个是不会获得道与果的。就从那个隐士的道场里面离开，那个隐士不停地挽留他说，那你在一起吧，你我们一起来教，就像龙婆有很多的指导老师一样的。那悉达多太子不要，觉得说那根本没有意义，因为强迫人心不行，那就开强迫人身体受苦好几年，总共加起来是六年。到了某一点，他就看到说打压心没有意义，去折磨身体也没有任何的意义，然后他就想到了小时候的那个禅定。在经典里面记载，后面的记载记得很多细节，说有天神来去弹琴，然后太紧了会断掉，然后太松了不行，这个刚刚好的声音会很动听。这个是一个象征意义，也就是说他开始明白了，太紧不行，太松也不可以。太松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是那时候是那个王子的时候，是不停地去享受，但是并没有离苦。太紧，也就是他出家以后去打压身、打压心，那个太紧了。真正的中道，他所可以走的这个中道，就是那个很自然，在小时候那个呈现那个禅定的状态，他就重新再次修禅定。然后想说这个，因为已经认识知道中道了，什么时候还没有证悟阿罗汉，就再也不从这个座位上面起坐了。为什么愿意死了之后？因为这个已经死定了，全部的精力都无法证悟，死就死了吧。然后那修行人最后就会到这种斗志昂扬的状态，到那个那天彻底的要悟道成佛之前，就是那么斗志昂扬，愿意死，然后就打坐休息。这个安般念，呼气是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然后直到呼吸停止，呼吸停止了之后，这个心有喜有乐，然后就去观喜乐灭掉，心就会变成舍受，然后就不停地观心有喜有乐，然后就会满意有喜欢，心会有贪，心没有喜没有乐会不喜欢，然后就可以来看到心，然后心善心不善，他就不停地开发智慧，最后就来到最终阶段的开发智慧，去观这个缘起法，什么东西有苦才会存在，这个有才会有生，这个生的意思就是说心进去去抓住眼或者是鼻舌身心，一直只抓一个而不是抓六个。再要看色的时候，心就会去抓住眼睛去看，要听声音就会抓起耳朵，就把它抓起来工作，一直只能抓一个根本。 每一次心去抓取一个根本，苦就会马上升起了。因为事实上眼耳鼻舌身心，也就是所有的名法跟色法，它们本身就是苦，这个抓取起来的这个心就马上苦了起来，就继续去观什么东西会让心去抓取，是有，这缘起法里面的有，有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境界，这个有时有好的境界，有时不好的境界，还有那些造作的那些境界，也就是所有的造作，所有的演绎。比如我们在打坐，作为修行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构建修行人的这个状态，修行是这样这个状况，就像居士你这样子的，观察到了吗？有一个部分是一动不动的，这个是属于修行人的境界。什么时候还卡在这个地方，你的智慧就不会升起，因为智慧是不可能在这个状态里面提升的，一定要放下，否则的话就会升起一些去讨厌别人的个能量，去看别人，看谁的话他身上就会发热，如果往谁的疗房里面看，那个疗房也会发热。真正的缘起法里面的有，就是心里面的各种造作。为什么会造作？因为有执取，执取什么？因为有执取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执着说真正好的修行方法一定要这样修行，执着说我真的存在，执着抓取，这个是属于四种执取。为什么会去执取？因为有想要，有欲望，想得到，想好，想成为，想不成为，想没有，有了想要，心就会去抓取，心一旦抓取，心就会开始挣扎，就会变成了这个有，一旦有了之后就开始去抓取眼耳鼻舌身心，抓起来，然后是为了可以去享受那个境界的那些所愿，然后苦就马上升起了，然后他不停地去看，最后清除到无明，这个就是灭生灭有，最后这个放心，生活彻底的结束。我们很容易说这个有跟生很灭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缘起法里面的有跟生是什么，想让自己可以彻底的断生跟断有，但是我们心一直在构建，我没有看到，你怎么可能会灭掉，一直在构建，包括修行人的那个境界跟状态也不要去创造出来。看到美女了，看到美女，我们要追求一个美女，我们一定要构建一个非常帅的那个帅哥，一个非常磁性的声音，女人要勾引一个帅哥的时候，我们也开始会去构建一个非常温柔的那个美女出来，但事实上其实是一个母老虎。作为爸爸跟孩子要说话，就一定要戴一个父亲的面具，作为学生要跟老师互动，也要戴一个学生的面具，比如我们跟朋友互动，弟子我们也会要有面具，就不停地变面具，就不停地戴面具，我们不停地去观察，不停地去观心，勾建去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停地去观下去。比如那个女居士，你的心比现在柔软一些了，感觉了吗？你的心开始有一些悲戚，知道说自己的修行是错的，不会是为了提升道与果，那个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增加苦，让自己增加烦恼习气，而且往往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厉害更牛。我们一定要不停地去观察我们自己，心才会慢慢地越来越明白实相。实相就是什么东西生了什么东西都必然会灭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， 为什么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，这个世间没有什么是恒常的，但是出世间是有一个东西是恒常的，也就是涅槃。涅槃是恒常的，涅槃是无限的快乐，但是涅槃并没有主人，涅槃并没有说这个涅槃自己是涅槃的主人，而且没有谁可以去掌控它、控制它。除此之外，所有全部都是生了就灭的事物，所有的境界跟状态全部都是生了就灭，只有涅槃除外。涅槃是唯一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跟状态。我们要来学习生灭的事情，不停地去学，直到心愿意接受实相，什么东西生，什么东西都必然会灭，这会是正道出果，再也不迷了，再也不误解了，有了正确的明白跟理解，继续的进一步的去学习。那个真正存在的那个事物，它生来就灭，但事实上它是什么？它不是人，不是我，不是众生，这个已经知道了，出国的圣者已经知道了。只有境界跟状态，只是有色法跟明法，全部都是生来就在灭的明法跟色法不停的观。接下来智慧越来越犀利，就会知道说这个色法本身就是苦，明法本身就是苦，这个很难看，这个是最难看的。我们能够看到说这个心本身是苦，这是修行最难的地方。看到身体是苦，这个还没有多难的，感觉到吗？我们的身体是苦，但是像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身体是时苦时乐。什么时候我们明白到了实相，身体本身就是苦，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，我们就会证到三果的阿拉含，就再也不执着于身体，不再执着于眼耳鼻舌身。因此这个心也在不迷失去满意跟不满意于色声香味触，我们就可以断欲界的贪跟嗔，就证悟三果的阿那含，要进一步的去修行。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心是时苦时乐的，这个身体本是纯粹的苦，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，不停的修行，直到看到心是纯粹的苦，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，心才能够放下心。苦的彻底的终点就在那里，因为我们已经全部都放下了，无论身还是心，那个真正是苦的也就是名色身心而已，这个称之为苦，而不是什么思念呢是苦，那个只是苦呈现的现象而已。在我们思念的时候苦，那个属于身方面的苦啊，心方面的苦。思念是属于身的方面的苦还是心苦？谁说是身苦的请举手，如果举手的话就仅仅只是辛苦。如果要被别人扇耳光呢，那个是身体方面的苦对吗？那恨他，但是又生起了心方面的苦，那个就是两层苦重叠了。你只慢慢去观察，一旦我们不执着身体，我们就不会因为身体而苦，不执着心就不会因为心而苦，苦的终点就在那里。但是要想达到这点之前，一定要持戒，至少持五戒，去训练正确的禅定。如果训练戒定，悉达多太子就会说，这个佛是比丘的话就是完蛋了，损失惨重。这个佛陀悟道成佛之后，第一次想到自己曾经拜的两个隐士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来到无色界定，他们的心非常的细腻，稍微点一下开发智慧，他们就会解脱了。他想到了，一旦想到了，而且知道了说，哦，刚好他们两位已经往生了，然后他就感叹了说，哦，这个损失惨重啊，他们两个损失惨重。然后佛是比丘说的很简单，叫他们完蛋了，投身为梵天神了。他为什么完蛋呢？他完蛋的原因是因为他错过了最大的利益，也就是法。因此训练禅定一定要训练正确的禅定，而且不仅仅只是训练人心宁静，要开发智慧，去不停地探求身心的实相。起步的阶段是看到身体不是我， 中间是看到身体本身是苦，终点是看到心本身是苦，智慧是有层次的分别的，不停地去训练，这样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快乐，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快乐，不用等到下生下一辈子。有人想着说这辈子很困难，这辈子那么多苦，那不停地做功德，这样下一辈子就会很舒服，这个称之为在疏忽大意。当下正在苦中，当下就要去解决，而不是在哪一生再去解决。那个追求下一世好，这个是属于不是上进。为什么今生不去追求利益呢？今生不去努力呢？今生只是共生，然后不去修行，你下一辈子也不会修行。那个自己的新的习惯是不会变，一万年都不会变的，从当下就开始变。去持戒，从来没有用心持戒的，就开始用心去持戒，从现在开始不愿意再去破五戒，然后每一天都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性用功，用什么禅法都可以，是我们擅长的，但是必须是这个不会让我们的烦恼习气比以前更加强的那些禅法，比如佛陀不会让我们的烦恼习气增强，佛法身不会让我们的烦恼习气增强，然后视为身体三十二身份也不会让我们烦恼习增强，然后不停地就去修行那些不会鼓动我们烦恼习气的禅法，比如说我们参加这个葬礼，比如这个礼拜一的时候龙坡会去火化的那个葬礼，而且会讲法，如果谁想去听法也可以去听法，那个叫怎么庙，这个是叫考丁寺，那就在西拉恰，离这里不远。比如我们视为死亡，我们的心也会宁静，如果我们死亡了之后我们不想死，我们的心就会很挣扎很痛苦，然后我们要视为说死亡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我们的心就会宁静，我们布施，我们意念到我们的布施，我们的心也会宁静。比如我们去放生牛，大家喜欢去放生鱼放生牛，但事实上我们是在污染环境，放生鱼的人在改变整个循环，有的人从进口的那些鱼放生的话，有一种类似于那种鲶鱼啊，会吃很多当地的很多那个鱼，我们就去放生我们当地的那些鱼，而不是去进口来的那些鱼，有的人几顿几顿的这个放生，这个把当地的其他的那些鱼种全部都破坏掉了。如果要放生的话，最好是放当地的那些物种。如果我们布施做得很好，我们想到我们做过的那些布施，比如我们去放生鱼放生牛，去帮助整个自然当地的环境，我们去放生鱼放生牛，然后去让他们延长他们的寿命了之后，我们的心会很法喜，我们就会得到功德。但是如果放生鱼了之后牛了之后，我们心里面想着说让这个鱼跟牛把我们的那些疾病带走，让我们身体健康的像那些牛跟鱼一样，那肯定自己一定会变成牛的，因为那么愚蠢，因为那个心并不是善的，那个心想到了之后心并不会快乐，但是我们想到之后有机会可以帮助，有的人看到了猫跟狗可怜他们给他们吃一顿，想到了之后心里面很满意，那个满意满足那个就是功德，而不是别的，想的欲望是烦恼习气，想得到了让他吃了之后，等到我们这个很困难没有吃的时候别人会给我们吃，那个是在投资，那个不是功德，真正的功德是要断烦恼，这才可以，那个也同样是功德，但并不是这个善，因为那个并不聪明。比如我们做得很好了，我们想到了之后我们心就会很愉悦，那禅定也升起了，我们持戒持得很好，比如这个整个安居期间三个月我们没有喝酒，我们只是互持了一条五条，只能够持这一条没有喝酒，这一旦做成了结束了之后，想到了之后说啊，整个安居期间没有喝酒，心就会升起法喜， 禅定就会升起。不是持戒，休息修持心观也可以，比如我们特别容易生气，我们不停地修持心观，休息持心观。慈悲很难翻译，实际上用现在的话其实就是友谊，认识友谊嘛。现在也许就会不停地换词，那个友谊是什么也不知道，也就是感觉像朋友一样的那种感觉，跟别人、跟别的众生、跟周围的环境那种友好的感觉，那个称之为慈悲。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意思，慈悲。其实那个弥勒佛他甚至叫慈悲，他是慈悲，那个其实就是有意的意思，但是我们把它翻成了弥勒佛。我们碰到我们的朋友的时候，我们心会很舒服，我们碰到我们讨厌的人，我们心会不舒服。比如我们休息持心观，看到别人全都像朋友一样的，那个心很快乐，禅定会自行升起。那禅定升起的方法很简单，并不是是必须要打坐去打压自己，强迫自己。禅定不会升起，因为嗔心升起了，对自己升起，什么时候可以宁静啊？安排时间，每一天安排时间去了演练，去惜佛护陀，或者是慈悲喜舍，或者是念诵，什么都行，什么都可以。但是在好的内容修任何一个方法，任何一种，然后一整天修。今天我们需要休息，让心宁静，就让自己的感觉抓住禅修所缘，比如说抓住呼吸，心就会宁静。那今天的心有了力量之后，要开发智慧了，然后我们及时的知道心，我们并没有在觉知所缘了，然后又觉知所缘仅仅只是背景，比如说呼佛吸陀就去修，但是并没有去在观呼吸，而是及时的知道心，心跑到呼吸上面，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别的，及时的知道，及时的知道心，这样就会获得安住心的禅定。因此我们在固定性上面用功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特别散乱，我们就去修习宁静性的禅定。修习宁静性的禅定的一个正主要的目标实际上是所缘，但是我们训练安住性的禅定，真正的我们的主要的目标是心，及时的知道心，心扔掉所缘的时候及时的知道，这么去训练他们是不同的。第一个是以所缘作为我们的主要的对象，让心去抓住所缘，静止的跟他在一起，然后很享受的跟那个所缘在一起，那个获得的是止禅，心宁静，宁静于单一的所缘。但是如果要让心安住，修行一种禅法，然后心跑到所缘上面，及时的知道心跑到别的地方，及时的知道，是以心作为我们的主要的目标。一旦我们的心有了力量，心安住，变成知者观者，有觉醒，有正知，就可以开发智慧。开发智慧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开发智慧更容易，但是在禅定也可以，但是我们不娴熟于这个禅定。如果娴熟于禅定，就可以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。比如我们有时候打坐，然后我们看到在我们胸口这边的动荡，这个世间什么都没有，有的只是在胸口不停地在动荡，然后心是旁观者，然后就会看到所有一切都是生了就灭，什么都生，什么灭，为什么称之为某一些东西在生，某一些东西在灭，这个称之为这个 something， 就是某一些东西它生了就灭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说那个是什么，心并没有透过想运去界定说那个究竟是什么，想运只是界定的就是他们是生了就灭，并没有去界定说那个究竟是什么，那个心就是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，或者是有的时候是在禅定里面的禅知的生灭开发智慧，比如看到喜生了灭，乐生了灭，一心舍也是生了就灭，这么观也可以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行，我们就在外面日常的生活中去开发智慧，在日常生活中开发智慧，也就是说当眼睛看到色，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感觉，我们及时的知道，当耳朵听到声音，鼻子闻到，舌头尝到，身体接触到，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及时的知道。心去想演绎造作，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及时的知道，我们不停的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感觉。比如看到了发的脸之后觉得很烦，你说今天搞一个很怪的一个造型， 然后看到不喜欢，然后就开始这样，但是去及时的知道，事实上是我们妒忌他，因为他比自己漂亮，就会不停的挑剔他，也说真的哦，是嗔心升起了，这个妒忌心升起了，就这么及时的去知道，这个嗔之我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开发智慧，在发展觉性。但是我们看到了说哎呀，这个发型很好，然后脸很漂亮，然后是这么美那么好，然后贪心升起了，满意，知道说满意，眼睛看到了色，我们的心是苦是乐，我们知道心贪嗔痴了，我们知道心是善的，知道比如我们看到了出家人托钵，然后出家人托钵，有的人看到了之后会很法喜，所以佛教依然还在世，但是要供养，什么没有什么东西要供养，有的只是自己，把自己供养出去也不行，那出家人也不要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生，但是看到了之后很法喜，说这个佛教依然还存在，这个也获得功德了。如果知道自己有法喜，这个是更大的功德，如果就只是一般的法喜，这是一定的功德，但是及时的知道这心是善，知道善，这个是聪明，这个是智慧，这个是更大的功德，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。比如我们看到了出家人行脚脱钵了之后，心里面想说这个是真的出家人还是假的出家人呢？看到同样的一个图面，有的人会照做善法，有的人照做不善法，这个取决于每个人。看到同样一个出家人，有的人会得分，有的人会得不了分，我们及时的知道眼睛看见心是善是不善，及时的知道心苦心乐，及时的知道耳朵听到声音也是同样的心苦心乐，心善心不善，也不停的及时的知道，听到很动听的声音心喜欢，听到了这个噪音心不喜欢，比如这个比如听到声音，我们睡觉的时候听到一些声音，就是举一个动物的名字，我认不认识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有好几个人也不知道，以前是没有那些没有塑料袋的，可能以前类似于装东西的那个，但现在的人已经不知道龙婆举的这个例子了。比如我们要睡觉了，别人就在我们旁边敲东西，我们会生气吗？耳朵听到了声音，心升起了嗔心，我们要知道有嗔心，这个是在修行，睡得很舒服，然后隔壁的邻居放的音乐很动听，然后听得很舒服，心舒服知道舒服，这个是修行人，心舒服知道心舒服，这个称之为日常生活中修行，眼耳鼻舌身心很自然的接触所缘，一旦接触之后有什么样的很普通的感觉升起，有什么感觉升起，就是那么去知道它，那个称之为在日常生活中修行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三个部分，第一个是持戒，第二个是每一天做固定性的修行，至少20分钟，15分钟的那个已经是几年了，今年要稍微有一些进步，是20分钟，还行吗？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说明以前求的这个十五分钟你们从来没有做过。如果做十五分钟的话，现在二十分钟的话，这个基本可以，以后就会慢慢增加一点点。今天已经增加到二十分钟了。就像现在面条的价格一样的，现在已经涨到60铢、70铢了。15分钟已经不够了，已经落伍了。现在变成20分钟的固定形式没用功，吃五戒固定形式没用功，固定形式没用功，心特别散乱，带领心去宁静与单一的所缘。如果心有了力量之后，就去训练了心，这个心跑了知道，心跑了知道，然后就可以开发智慧，容易开发智慧。真正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，心跑到眼耳鼻舌身心，一旦心跑了之后没有看到，就会升起苦跟乐，苦乐升起之后没有看到，就会升起贪嗔痴，贪嗔痴升起没有知道，这个时候就已经被烦恼习气已经全部的染污了，这个来不及帮忙了，就会想坏的、做坏的、说坏的。然后如果能够及时的知道，我们就不会想说做坏的，不停地去训练，在日常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，让他们去接触，接触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升起了，及时的去知道。这个是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，这是很粗糙阶段的关心的方法。如果微细阶段的并没有去觉知这个贪嗔痴，那个因为已经很慢了，是觉知苦乐不苦不乐的升起。如果更加的微细，心真的很快的话，心去感知眼根及时的知道，耳根及时的知道，鼻舌身心及时的知道，这个是最快的。龙婆修行后面的修行，龙婆并没有做什么，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就只有这个心跑了知道，这个既获得禅定又获得智慧。龙婆顿长老曾经跟龙婆开始说，观心啊会这个自动自发的获得禅定，心跑了知道，这个禅定会自行升起，然后智慧也会升起，就会看到觉知的心是无常的，跑掉的心也是无常的，觉知的心无法掌控，这个迷失的心也控制不了，禁止不了，就这么去训练。一旦戒定慧好了之后，就不用害怕了，死亡也不害怕，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。戒不好的话，我们要死的话，每一天都在杀鸡，要死了怎么办？鸡的那个残像就会升起，然后就变成鸡了，不停的被杀。啊，接下来先检查居士，其他人没举手，先检查在寺庙的居士。那个力道太大了，别太刻意了。在心跑的时候知道跑了知道，并不会一直在知道，有时候刻意的把佛陀的频率快一点。因此我们也刻意的把佛陀的频率，佛陀佛陀佛陀佛陀频率快一点，紧一点，这样才不会我们心迷失去关心，迷失跑去关心的话，心就又没有休息。那个快乐是源自于你的修行，源自于善法，那个不是不善法，因此并不说是必须要灭掉。如果是源自于贪的快乐，一旦贪灭掉，这样的快乐也会灭掉。你的训练很好，但是你的欠缺是你的禅定不够，去观，要持之以恒的用功。 那心力啊就会增长，禅定也会增长。在跨越不同的，从凡夫进入到这个初时间的时候，心力一定要有力量，但是那个力量是源自于戒定慧的力量，而不是这个紧盯的力量，不停地去累积，很好，不错。但是禅定只有40%，你欠缺还很大。安排时间，做固定形式用功。谁想做长效报告？他说让他前面一个人做长期报告，问的是谁，他说是他儿子。你的心散乱，呼吸去不停地去觉知，让心放松，吸佛呼陀，然后吸佛呼陀，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心，最重要的是不停地去常常地去读自己的心，心苦知道，心乐知道，心紧张知道。到了时间就来做固定形式用空，吸佛呼陀。这之外呢，就不停地及时地知道心，心有这样那样的感觉，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，这么去训练，不久就会获得好的东西的。佛陀并不会让我们憋闷，佛陀佛陀佛陀，那龙婆并没有憋闷，真的憋闷的是因为你的想要，你的欲望，所以别去怪罪于佛陀。真正好的东西只是升起了一刹那，如果升起的时间很久，那个就是假的。贪了，要及时的知道说正在贪，要贪了想让它再来，想再看到吃，看了之后但是很快就灭掉了。去看法喜也不是心，法喜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心是智者观者，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，生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灭，法喜也会灭掉，快乐也会灭掉，看到了吗？舍也会灭掉，这个好坏吃也会生了就灭，不用去对峙，并没有放任它，去及时的知道那是不一样的。真正断的这个不是我们的职责，是智慧的职责。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观，我们就仅仅只是不停地做这个，修行很好，不错。观察到了吗？心有快乐会自行的不时的有快乐涌现，别去呵护让它宁静，你现在开始呵护了，刚才还没有把话筒拿起来的心是很自然的，看到了吗？别想的太多，能得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。在有想要跟欲望的时候，决心没有升起是看不见的，看到的只是在没有想要的时候才会看得见。你的训练不错，但是现在错了，现在你有在呵护心。下一个 训练，这样我们的修行就会进步跟退步不时的交替进行。修行如果只是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就恒常的在进步，这个是不行的。没有哪个修行人修行之后他一直在进步的，修行了退步，进步了退步，心才会明白法。如果修行了之后有的是在进步没有退步，这个是不行的，这个就会误以为自己很厉害很牛。现在你有在打压心你知道吗？有在打压心，要及时的知道。那个居士的心迷失去想了，知道戴眼镜的那居士心迷失去想了，要及时的知道，去看他们工作，不要强迫让他静止不动。迷失去想了知道，迷失去想了知道，只是快一点就行了，并没有禁止迷失，可以迷失，迷失了知道，迷失了知道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。想说话了感觉到吗？会有个感觉在胸口这边这个涌动出来，冲到自己的头部，别相信他，及时的去知道他。只是看到，看到了吗？那个想要说话的那个欲望灭掉了，你并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做，它升起了，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说有个力量这个冲出来了，然后它就会灭掉，然后没有及时的知道就会控制我们的心。因此从现在开始，无论什么境界升起了，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，并不进去去干预干扰它。这个感觉升起，如果没有强迫让心静止不动的话，那些境界就会升起，静止不动的心就不会看到生灭。比如刚才你并没有想到修行，心就会跑去想，一旦龙不跟你互动，你并没有修行，心就会想说话想提问，那个想要就会涌现出来。如果打坐紧盯没有想要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都是如如不动，没什么感觉，智慧不会升起。如果我们并没有去紧盯，一旦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，比如龙婆跟你互动，然后有了接触之后，心就会有动荡，就会有在运作，我们就会看到心是无常的，刚才是静止的，现在不静止了，这样才可以去用功，不用问了，问了之后你就会很散乱。这很正常，这个走神的时候就是在自己一不小心的时候走神了。即便是我们想到工作，我们也并不是一直在想着工作，那个走神的时间是很多的。所以你还说你工作很多，我们整天我们真的想到工作的时候没有太多的，走神的时间是更多，走神的知道要快一点知道。不，那个在打压心，感觉他们在紧盯，不要紧盯。中国人准备举牌的准备，刚才举牌只有一个人举牌，中国人哦，其他的人是插队了，只有15号一个人，因为时间已经没有了，牌子放下来，中国人来不及了，已经有时间了。他第一次做长修报告，他用的方法是观心，要去及时的知道心有念头在带领的时候，那时候心在散乱，去及时的知道说心在散乱，并不去阻止。观察到了吗？他去想着去带念头也是自己去想的，去知道说心在散乱，那个就会很舒服。你的修行不错，去观心不停地在变化， 对，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到心跑到耳根，但是有作为一个观者的心是存在的。接下来这个观者那个心灭掉，然后心跑到了这个脚，然后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，有的知者就看到了心这个身体在脚，就不停的会有知者在照地进行，那个在六个根本不停的变化，跑到耳根，跑到眼根，然后又升起了知者的心，知道说刚才跑到了眼，然后跑到了耳根，知道说心跑到了，跑到了脚，有知者的心知道说刚才这个心有跑到脚的那心，心跑到这个六个根本的心，和知者的心他们是不同的一颗。这个升起在眼的心生了就灭，升起在耳根的心生了就灭，升起在心生的观者的心也生了就灭，在哪里升起或哪里灭，我们别以为心只有一颗，一会儿跑到眼根，一会儿跑到这里，一会儿跑到那里，并没有只是一颗，而是不停地在交替，不停地生跟灭，然后升起在眼，然后升起了在心的面，知道是刚才在眼的那个心，然后在眼的那个心已经灭掉，变成了这个心的心了，一直只能升起一颗，那个它不停地交替进行的，非常的快速，不只是一颗，因此我们不要去呵护心，而不是说这个心跑到眼根了，我们就拉它回来，如果我们拉它回来，就会憋闷了，就会憋闷，跑到脚了，我们拉它回来。就会憋闷，跑到脚的这个心，腿的心其实就是跑到身的心，跑去看，跑去听，跑去闻，跑去尝，跑去感知身体方面的触，还有心方面的工作，也是去想，或者是观者的心，这也是升起在心方面的心，这个想的心也是属于升起在心方面的心，因此心方面的心是既有好有坏。他说他龙婆并不知道说哪段时间寺庙是有疗房的，这个是他修行很细腻很好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四点了，谁想提问的就去问那些指导老师。